神吩咐摩西，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6月3日星期三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God Commissioning Mos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603。我们的天父，这确实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特权，今晚又能有一天在永恒的这一边聚集在这里，在圣灵、神的天使和这群人的面前传讲关于耶稣基督你复活的爱子的福音。我们奉他的差遣去往普天下，向重生的信徒显明圣灵的大能。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能有这个特权。神的，今晚帮助我们，帮助不信的人成为一个完全相信复活的基督的人。我祈求你今晚医治病人，会有需要的人，从他们身上除掉邪恶的疾病和痛苦。愿主来之前在全地都有老式的复兴。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他还是和起初一样的真实，那所以他仍然是魔鬼。那我想从出埃及记中读一些的经文。神吩咐摩西，伟大的仆人和拯救者，他是基督的预表，是颁布律法的，也是祭司。看呐，我差遣天使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声音，不可惹他，否则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我的名在他里面。但你若实在听从他的声音，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因为看呢，我差遣天使在你前面。在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是当神的子民面对极大危机的时候，他们被掳到了埃及，或者说不是被掳去的，而是饥荒把他们赶下去的，让他们在那里被囚禁了大约400年。这完全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先对亚伯拉罕说话，说他的百姓要继续在异地400年，他并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神所有的工作，他所有的应许都恰到好处的结合在一起。我在祷告队列前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当应许要应验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在那埃及过着奢侈的生活。那他们因为约瑟在王面前拥有的极大的威望，那而过着不错的生活。因为约瑟在7年的饥荒中拯救了埃及，那是恩待他们。但当应许到了要应验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了起来，那他们开始了逼迫，那就导致在逼迫中，就导致人们聚在一起祷告。逼迫总是能够坚固信念，各个时代都是这样。逼迫，我有很大的信心，相信有一天在主来之前，我们这些小的分歧会解决的。神可能必须让共产主义把我们扫到一起，但一定会发生一些的事情，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有医治的信心，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背题的信心呢？我们必须先对小的事有信心，才能对大事有信心。所以会有一些事说我们那是在神的旨意中，那我不知道。但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例子，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神 差遣了这个小家伙摩西的时候，他的出生有点奇怪，那时间很特殊，神把他藏了起来，这是神的拣选和呼召。神差遣摩西到那里去，摩西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摩西，但神如何保守他的生命，那是预定，神预定的旨意。那后来他因为杀了人，神把他带到旷野帮叶特罗放羊去了。有一天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对他说话，神吩咐他把鞋子脱了，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神如何在属世的教会中来带领那个教会，是他今天带领属灵教会的完美预表。他借着迹象、启示和神迹，带出了在肉身上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代，他借着迹象、启示和神迹，带出了属灵的教会。那这些总是伴随着神，因为神是超自然的，他是一个创造者，他的全部，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然，从神的灵重生时，他就成为神的后裔，或者说神的儿子。他也有与神一样的心思，在基督里的心思也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那些不可见的、神迹的以及任何的事情。瞧，然后就圣灵领导我们，并就着这些事对我们说话。那亲爱的基督的朋友，这就是这些聚会的全部的目的。在神面前没有别的目的，乃是要激发你对神的信心，使你到一个地步能够相信他，为要救你的灵魂，医治你的身体。那就在几个星期前，南方浸信会的会长对我讲了这件事，我是那群人中的一员。他们说，布朗弟兄，我们在你的聚会中听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你把这么多的时间用在神的医治上，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人的魂上。他们想要赞助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的一次聚会，南方浸信会的大会，在路易斯维尔的70个浸信会教会。那我说，先生，我说你不明白，神的医治在我的事工中只是钩子上的诱饵，你不能给鱼看鱼钩，你给他看的是鱼饵。我说，当人们看到神是什么时，福音就抓住了他们，那个事儿为了人的魂。他说，你有人悔改相信了吗？我说，在过去的7年里，光是在我的聚会中就超过35万人悔改相信了，这还不包括别的出去布道的人。那这让他难以置信。他说，所有这些相信的人都去哪儿？我说，去他们自己选择的教会。那他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了五旬节派。我说，是的，因为五旬节派相信这个，五旬节派来了，五旬节那接受了这条路。我说，是的，你不相信，所以你远离这个，所以你就得不到。你们教会的许多人来，他们进去了，那他们看见了，他们相信那个，他们就这样继续下去。我说，你能够放下？他说，那么基督教科学和许多类似的学说呢？我说，如果你们待在应该待的地方，我们就不会有那些异端了。瞧，你若继续传讲福音的话，那人是超自然的，他渴慕神。那如果他找不到神真正的食物，他就会吃他能找到的任何的食物，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我说，这就是人制造汽车和发明的原因，他几乎可以创造，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这就是了。那今晚神仍然是神。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差遣了一位天使，神一直在他的工作中使用天使。从来没有一个神的天使接受过敬拜，因为他不会容忍这种东西。真正的神的天使是不会容忍被敬拜的，但神在每个时期都有天使。那最近一个属于一个好的全福音教会的人对我说，巴拉弟兄，他说，你是在说有一位天使造访了你？他说，我读过你的书。那等等，那一个天使？他说，孩子，那是错误的。我说，先生，不是的， 他说神今天不借着天使带领任何的教会了。他说但以理和众先知在旧约中有天使，但在这末日是圣灵带领教会。我说没错，但仍然有天使。他说伯南弟兄，但那不是新约的教义。我说弟兄，肯定是的。我说你相信童贞女玛利亚是在新约吗？那是天使加百列向的显现。他说那是在圣灵来之前。我说那你相信腓力有圣灵吗？他说是的。我说在撒玛利亚谁吩咐着去加撒的旷野，去到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那里呢？是圣灵还是主的天使呢？那是主的天使，不是圣灵。我说你相信保罗有圣灵吗？他说当然了。你相信彼得有圣灵吗？他说当然了。我说当彼得在监狱时，他们在约翰马可的家里边举行祷告会，那个像光一样进入监牢的栅栏，那照耀他的是谁呢？主的天使。那是谁呢？那保罗过了14昼夜，没有月亮，没有星辰，也没有什么可显明的，他们在那场暴风雨中得救的所有盼望都破灭了，没有了。保罗下了船舱，过了一会儿又出来说，你们放心，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有神的天使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被带到凯撒的面前，看了神将他们都赐给你了。那所以弟兄们，我相信神，事情必照所指示我的成就。在拔摩岛上，那约翰的任何人都会知道主所爱的约翰在那里接受了圣灵的洗，因为天使将整卷的启示录启示给约翰。约翰俯伏敬拜那位天使，那位天使跟耶稣基督不同。耶稣说，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来为这些事做见证，这事必快快成就，对吗？哦，是的，基督徒们，神的天使是服侍的灵，是从神面前差来的。但是我聚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摩西出去的时候，荆棘里有火焰燃烧，神告诉他说，看呢，我差遣我的天使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那你们要留意他，那不要惹他的怒气，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我的名在他里面。那任何人都知道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是那位立约的天使，那对吧，读经的人们，那也就是耶稣基督。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羞辱胜过了埃及一切的财富，胜过埃及一切的财宝，那是耶稣基督。他在火柱里，那是在燃烧的荆棘中的同一位天使，同一个火柱。那多年来他一直是那位引导的天使，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我的生平，那我谦卑的说这话，带着对你们所有人的爱，想要在神的面前蒙恩。在我离开今生的那一天，当我的任务在这里结束时，我想去天国，就像在这栋楼里的任何人一样。天国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在那里有一个妻子，我在那里有个孩子，我在那里有亲人，在那里有成千的朋友，我也想去。那最重要的是我的主耶稣在那里，我想去见他。我知道我要是个骗子或说谎的，就绝不能够进天国，我会被视为欺骗人的，那那样的话我就不能进去了。但我想去，这就是我今晚在这的原因。虽然我的讲道和教导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我能借着圣经证明这点，神有神迹奇事随着来证实的。如果神这么说了，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再怀疑了，因为神这么说了。那最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现在就讲一会儿，那我想尽可能快的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个礼堂里边聚会，那里的座位大约，那我想我们大约有8000人参加了聚会，那这里可能有些人也在当时的聚会里。那在聚会里，那有一个城里的牧师，那说那浸信会圣殿的那贝斯特先生，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是个宗教冒名顶替者，应该被赶出那个城市，他应该是那个这么做的人。那这听起来不像是基督的仆人，但是那这个人很年轻，那有很多东西要学，就像我或我们所有人一样。 那所以波斯沃斯先生，那有多少人知道弗雷德·波斯沃斯？那么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聚会的经理。那他说，他来找我说，乔·伯纳弟兄，那这不是耻辱吗？挑战他。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没有人能因争论而成就什么的。福音不是争论，而是要活出来的，要被相信的。那所以我说，有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快要死了，要我为他们祷告，何必跟一个批评的人浪费时间呢？他说，哦，好吧。第二天，休斯顿即时报又登了一大篇，当然是是付费广告。那说，这表明我害怕为自己所教导的站立。在圣经的光中，我不能够坚持我所教导的。那说我不接受他的挑战，是因为我害怕。那波斯沃斯弟兄到旅馆来，又把报纸放到我的眼前，说：“乔伯兰弟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看看那儿，你应该做点什么。”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说那边如果他们是瞎子领瞎子，岂不都要掉到沟里边吗？”我说：“任凭他们吧。”我说：“那没有任何的益处。”他说：“但伯兰弟兄，就我们在公众面前所代表的原则而言，我们应该那么做。”我说：“我不跟任何人争论。”我说：“那只是争辩而已。”他说：“伯兰弟兄，那就让我来做吧。”那我想到他站在那里时，我就想到了老加勒，那他大约75岁了。他说：“让我来吧。”我说：“不，不是，我是弟兄，不要争论。”他说：“伯兰弟兄，我向你保证，我一点也不会争辩的。”他说：“在那人没有一点经文的支持，我要在人们面前证明这个。”那还有那些在楼下等着的记者们，那当然他们把我的住处保密啊，因为我整天的祷告等候中。那过了一会儿，他说：“潘大弟兄，你要让我去吗？”我说：“不错，斯弟兄，我不想要你那么做。”但是我说：“如果你答应我，你不会争辩。”我说：“那你就去吧。”他说：“我答应你。”他下楼去了。那当然第二天，你知道报纸是怎么写东西的。那他们说那些神职员的头发乱飞，那你知道，那还有辩论。那他们租了一个大的体育馆，那山姆休斯顿体育馆，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那在全福音的人们中间，他们对不同的事情有分歧。那一个相信会有千禧年，那另一个说不会有，那个说主从一个方向来，另一个说是另一个方向。一个人用一种方式施洗，另一个人用另一种的方式施洗，他们为此争论不休。那这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其他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但弟兄，这就是我相信会有合一的原因。他们不在乎他们骑的是单峰驼还是双峰驼还是三峰驼，不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原则上有一件事，那就是神一致的教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挤满了那个大体育场。那天晚上，波斯沃斯先生起来，他说：“我保证不会争辩的。”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你在书中看到的那个照片。那他说：“我不相信争辩，但我有600节的经文写在这里，证明基督现在对人们的态度与从前一样。”那如果贝斯特博士能拿出其中的一段经文用圣经来反驳他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辩论了。那我就坐起来说我错了。那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声明。他说：“贝斯特博士，你来吧。”那他说：“等我上台的时候我会处理这事的。”那波斯沃斯先生说：“那么贝斯特博士，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让伯拉恩弟兄来为病人祷告。”他说：“你愿意回答我吗？”那他说：“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救赎的名是否能用在耶稣身上，是或不是？”那这就解决了。如果他说是，那他是耶和华拉法，他是耶和华以勒。那如果他不是耶和华以勒，他就不是救主，他就不是主了，那你就要寻找另一位救主了。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就是耶和华拉法，那所有救赎的名字都属于他，因为他是神对人类的救赎，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样。那他说：“贝斯特博士，我有点惊讶，你都不能回答我最弱的一个问题。”那贝斯特博士一直说：“等我上去再说。”波斯沃斯弟兄说：“好的，我把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上来吧。” 那两人站起来，那主持人给了他讲台，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坎贝尔派的讲道。那我是在浸信会长大的，我知道浸信会的教义是什么。他传讲，那说，那在这永生之后，那当今生穿上永生，那就是神的一致。那当然我们都相信这点，但这个呢，那如果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救恩的保证金，我们心里所拥有的圣灵写的祝福，那就是保证金或说首付。那如果没有神的医治，就没有身体的复活，没有定金。所以我们现在有救恩的凭据。那过了一会儿，他一直说，那主持人叫他下去，他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或什么也没有回答，那他真的很生气，他转过身扇了另一个传道人的耳光。那当他那么做的时候，他聘请了休顺的道格拉斯摄影师来为他拍六张8:10的光面照片。那这里是评论，他说剥下那个老头的皮，取下他的皮，把他挂在我书房的门上，那在里面抹点盐，那作为神医治的纪念。听起来像个基督徒是吗？他是这么说到博斯沃斯利兄的，但剥下的却是另一张皮。那所以那他说除了一帮狂热的圣滚轮，没有人会相信那种东西。那雷蒙德里奇，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识的，很多人都认识的。他对主持人说，我能说几句话吗？主持说可以。这里有群浸信会的神职人员，是美兰浸信会派这个人来这里的吗？是还是不是？那没有人说什么。那3万人坐在那儿，他说是你们派他来的吗？那一位法人站起来说，是他自己来的。那他说那就不一样了。贝瑟先生说，浸信会的信徒不会相信这种荒唐的东西。他说那只是一帮圣滚轮。博斯沃斯弟兄说，那等一下。他说这两个礼拜当伯纳弟兄来这里时，有谁是这里浸信会拥有会员资格的人可以证明自从伯纳弟兄来这里后他们被神医治了，能证明他们得了医治的，那你可以站起来吗？结果有300人站了起来。那这些人又怎么解释？那贝瑟先生说，谁都可以随便做见证，那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但是换句话说，你不能用道来支持，你不能用见证来支持，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要把那神医叫出来，让我看看他做点什么。他说啊，我看他行个神迹。博斯沃斯弟兄说，那我会为此感到羞耻的，贝斯特弟兄。他说伯纳弟兄没有声称自己是神医，如果传讲神的医治使他成为神医的话，那么传讲救赎就使你成为神圣的救主了。你愿意被称为神圣的救主吗？那他说当然不愿意了。他说伯纳弟兄也不想被称为神医，他没有那么声称，而只是传讲神的医治，因为那是在神的道里，你不能够支持别的，只能够支持神的道。那他说啊，我想看他行神迹。他说他每晚都在这里，他从未行过神迹，他只是为病人祷告，是神在行神迹。那后来他变得非常的粗暴。那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解散会众。那博斯沃斯弟兄说，那我弟弟告诉我，那我说那我本来不想下去，那当我和我妻子我弟弟以及3-4个警察，那我把外套拉起来，那我去了楼上30号区坐在那里，那我在看着，那我看着那些摄影师。那首先他把手指放在博斯沃斯弟兄鼻子底下，让摄影师像那样给他拍照，然后这边只给他拍他的照片，那6张光面照片的拍了6张，然后他们有很多记者坐在周围，那他们不让拍照，就像你们在这里的聚会中看到的，因为涉及到照片的商业。那于是博斯沃斯先生说，我知道伯纳弟兄在聚会里，如果他想来解散会众，那没问题。他说但贝斯弟兄，我从来没有听过伯纳弟兄发表过这样的声明，他的书被翻译成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我从未听他说自己是个医治者，但如果他想来解散会众，我们欢迎。那我知道他在大楼里的某个地方，但没有人看到我在哪里，我在最上面的地方。他说但是那如果他不想，他不必这么做。我弟弟说你坐着别动，我说我没动。那他站在那里或者说确切的说，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听到什么东西像这样，然后当我观看时，有声音说起来，我就起来了。我弟弟说坐下，我就说现在不行了。当他们开始那喊叫时，他们抬头朝那边看， 他们组成了数百个人做元首拉手排成一列，那因为太可怜了，你知道他们是想摸一下你的衣服，那看到聚会中的这些事实，这会让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的心都碎掉。那我从那里下来，那上了台，我说我很抱歉出现这种的事情，那你们谁都不要怨恨贝斯勒先生，因为他有同样的权利，不信正如我相信一样。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美国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竭力保持这个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我说唯一的问题是，当他说他为那些人感到难过时，我认为他不真诚。那上周有些人快要死了，现在都好了，连医生都这么说，因为躺在那里快要死了，没有希望了，医生完全放弃了他们，便试图夺去唯一能使他们痊愈的东西。我说诚实的说，无法相信那会是真诚的。我说但是我们允许他相信他想要相信的。我说但当他对我说来表演时，那来让我想起有一次他们打了主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那就说语言做这些事儿。我说神不做那样的事儿。我说但我只说真话。我说当我出生时，在一个小木屋里，据我母亲说，我相信是有一道光，一个火柱进来了，站在我所在的地方。那当我出生的时候，我那时刚出来差不多五分钟。我说在我一生里他告诉我会发生的事儿，那我逃避他等等，甚至我的许多传道人朋友也告诉我不要与他有任何的关系。那一天晚上，他以天使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对我说话，告诉我去为别人祷告，这些事就会发生。他指着圣经说那是基督的灵。我说我若说的是真理，神必为真理做见证，任何人都知道神绝不会为谎言做见证。我说的只会为真理做见证，如果我说的是真的，神必做见证，如果他不做见证，那就不是真理。我说那他就在那个时候他来了，从成千上万的会众的上方降下来，同一个人，那基普曼先生，那前一天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最糟糕的文章，说我是个催眠的，那因为一个女人的喉咙里长了肿瘤，她说用催眠术把肿瘤弄了出来。那我不明白，那这个年轻人是天主教徒，那他跑上前去，那基普曼先生，当他们看到那个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只是想看看。那我说我不用再说话了，那他为自己说话了，于是我转身走开了。那基普曼先生他们在回摄影室的路上，他们说那你怎么看这事儿？那基普曼先生说我不知道。那艾瑞斯先生说，那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相信有这种事儿，但只有通过天主教会才能做到。那他说，那这年轻人是个爱尔兰裔的，他说也许他之前的同胞都是天主教徒，他说也许是的，如果是的话，他最终会回到天主教会的。那他们说着话继续往下走。那他们说那他们必须把贝斯特先生的这些照片洗出来，因为他想要那些光面照片。那所以他们只是把底片放在酸液里。那这两个年轻人坐在那儿抽烟，其中一个上楼去办点事儿。那我想他是躺在一张小床上睡着了。那另一个进去把底片从暗室拿出来，那从酸液里边取出来。当他们拿出第一张，就是那个传道人用手指指着那位圣洁的老人的脸时，那结果是空白的。那下一个又是空白的，下一个一连六张都是空白的。当他拿出他拍摄的一张照片时，不仅有我的照片，还有主的天使站在那里。那两个心脏病发作了，他们来到赖斯旅馆，那带有两个人站在门口不让他们进来。那天晚上11点，照片被寄到华盛顿特区，版权归美国摄影师协会所有。那他们拍过很多次照片，那报纸等等，那但他们不接受，但这张是官方的。那他们带了来，有多少人听过乔治 J. Lacey？ 他是当时加州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检测方面最权威的人。他们请他来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来研究鉴定。他把相机、胶卷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去。那他去了体育馆等等，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把这些东西放在紫外线灯底下三天三夜，他把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第四天下午，他打来电话说：“我把这张照片的分析报告给你。”我们都进来了，那里放着报纸等等，我坐在后面，那个人有差不多这过道上一半的人那么多。那他出来了，那他就有点红头发的人。他说谁叫布拉汉牧师？我说是我先生。他说请站起来。那我站了起来。他说布拉汉牧师，你会像所有人一样死去。我说我知道先生，但感谢神，我已经为那个时刻做好了准备。他说你能走到前面来吗？ 我说好的先生。他说我把这个给你。他说伯纳牧师，我一直是你的批评者之一。我说那是心理学，人们说他们看到了光和火柱等等。他说，我说那是心理学，我听说其他人拍到过，但我说那是心理学。但伯纳牧师，那个照相机的机械眼是不会拍到心理学的。他说那是光射在了镜头上，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拍到超自然之物的照片。他说那个老伪君子，那他的意思是指这些不信任。他们说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有超自然之物的存在，但他们不能再这么说了。那这里有一张科学的照片，证明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其中一张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大厅里，在一个指定的地方。照片受版权保护，那个摄影师已经卖了几千张。他把底片给了我，我说先生，如果我的主耶稣这么看重我，他下来让他在我身边被拍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拍到他的照片，那我太爱他了，我不能把他的照片商业化，不能先生。他说那照片价值10万美元。他说当这照片流行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死了去世了，但只要有基督教文明，他就会继续存在。所以我说先生，但不管怎么样，我绝不想把它商业化。行，我说我出去不是为了人的钱，那是真的，神知道这点，那世人都知道这点。那人们给我奉献过几千美元，但如果今晚我必须凑足200美元，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来凑。我贫穷来到这世上，我也会贫穷的离开。那让我曾收到的捐献，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大酒厂，有一个女人得了乳腺癌，她得了医治，她寄来一张150万美元的汇票，我连看都拒绝看。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大的文章，我看到了，我甚至拒绝看那张汇票。这不是为了钱，不先生，我爱主耶稣，我能爱他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爱你们，对你们诚实，我才能对他诚实。当我服侍他的子民时，我就是服侍他。我说的是实话，那我讲的是实话。那只要这张照片，明晚我们这里会给你们看这张照片，那是一个大的火柱，那有多少人见过？那想必很多人都看过了。这张照片是有版权的，那大事随之而来，一个大的火柱，大约那么大。他们在检测时说它看起来像琥珀色的光，像火焰在燃烧。那你可以看到，我希望它今晚出现在这里。很多很多时候，当我在聚会时，它就出现在聚会里。有没有人在聚会里边亲眼看见过？在场里有谁见到过吗？肯定的。像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它就直接降了下来。那里，如果这是我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晚上，当我站在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维尔这里时，我的见证仍然是真的。神，那位在旷野中用火柱带领以色列人的神，今天也同样在带领他的教会。今晚同样的火柱与我们同在。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借着神迹奇事医治和神迹带领以色列人时，他做了你们今晚所看到的同样的事情。他在可见的火柱中，并借着神迹奇事与我们同在，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科学界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说的是实话。天上的神知道我说的是真话，神也向我对这传讲真理的人做了见证。如果今晚我想从这台上去到荣耀的天家，我的见证就必须站立得住。我说的是真理，我直接或间接的与成千上万的人接触过，也许有800万到1000万人，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在超自然的领域里边看到了神的奇事神迹，正如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我们有不信的人，那他们无法相信。圣经说他们生来就是被定罪而生的，他们无法相信。但那些相信的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愿主祝福你。我要奉我们的主的名这么说，那位领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的耶稣，也是同一位立约的天使，那基督，对你们传道人，那从神出来的罗格斯，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好的，那带领他们的那一位，就是那位在地上以肉身行走，又回到神那里的同一位，他以圣灵的样式回来了，今晚照样带领着教会。我非常感谢能代表一群神用神迹奇事代表自己的信徒。 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啊，记住，我没有声称自己要医治百姓，我为什么祷告？神借着出生，不是借着愿望，不是的，而是借着出生，借着神至高的权柄，神的预定和智慧，他让我成为了一个先见。那我不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只能看他显给我看的东西，那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显给我看的，他告诉我的我才能做。愿主祝福你，我祈求在今晚能在聚会里显现，向你们所有需要的人显现。首先是你们需要他成为你救主的人，那不管你活得有多清洁，那有去了多少次的教会，那有多，那记住是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相信圣经的教会，定了耶稣基督的罪，把他治死了。耶稣宣告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们是虔诚圣洁的人。瞧，信心是某种的东西，那你得救是因着信心，不是靠想象，而是靠着与神直接的接触。神把超自然的生命放进你必死的人里面。那我们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爱所信的，我们晓得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拿撒勒人耶稣，首先在灵里借着火柱带领以色列人，降在地上，照着人的形象被造，要救赎人回到神的面前，又回到父的身边，在这末日在同一个圣灵里回来了。哦，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你今晚在这里，我祈求你伟大的祝福向所有人彰显，愿这个夜晚因他的同在而被人们铭记许久，愿今晚亚当堕落族类的每一个孩子，他们坐着听我的声音，直到有一天他们必须回到地上的尘土里，知道也许在天亮之前，我们的灵魂就必须去到神的面前交账。主啊，怜悯我们所有人。那我今晚所讲的话，你必验证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首先是来自你的道，然后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和明证，使每个信徒都受到更大的启发，让每个罪人意识到他有罪的光景。无论是男人或女人，愿他们今晚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要祈求病人和有需要的人得医治。主要正如你所应许的，你的恩赐已经在教会里彰显出来，这些事做成了是要应验我们主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祝福我们在一起的聚集，主要求你今晚帮助，使圣灵证实神的道，向每个人证实。我们奉神爱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住在我里面的，他就做事。那他们有一次问他一些事，因为他到一个水池边，那里有一大群瘸腿的、跛脚的、瞎子、扭曲的人，那在比什大池子那里，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那就是让我们看看，他从未医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是去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治好了他。那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那看起来，如果他充满了爱和怜悯，他就会医治他们所有的人。那现在注意，那犹太人质问他，在同一章第十九节，他说：“实实在在的，也就是绝绝对对的意思。”那告诉你们，父，那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指示我的，我才能够做，对吗？有多少人知道的是圣经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父所做的，他就指示子，他要向你们显明比这更大的事，使你们稀奇，那是真的吗？那瞧，耶稣说他什么也不能做，只是父用异象向他显明。那现在记住，看看拉撒路的复活，当他知道拉撒路要死时，他就走了，他走开了。他们当然批评了那点， 他们打发人去请他，他没有来，他们又打发人去，他又继续走了。那他说过了几天，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父已经向他显明了将要发生的事，他知道要过多少天事情才会发生。但他们都说哦，他又睡了，那就好了。但他说我去叫醒他。但你看看他在坟墓那里说的，那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但我为那些站在旁边的人说这话，对吗？乔治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知道他们的想法，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人说，伯南弟兄，你看着会众知道人们在做什么等等，那你知道那是在读那些人的心思吗？那是心灵感应。如果是的话，耶稣基督也是在读人的心思了。我没有听到一个阿们，但那是事实。圣经有没有说的察觉到他们的想法？有多少人可以这么说的？让我们看看。那么什么叫做知道人的想法？瞧，不是魔鬼放在角落里的那个冒牌的东西，那看手相的人猜对几件的事情，那只是在模仿，只是在伪造主所做的。神有一位先知名叫撒母耳，引诱了一个女巫，几乎能做他做的同样的事，但那不是出于神的，他是魔鬼。瞧，那是一个假的福音出来，那只有镜前的外貌去否认神的大能，那只是从神真实福音里出来的假的东西，看到了吗？那总有真的和假的。耶稣不是被称为了那种读人心思的人，他有神的能力在他里面行这事。你在圣经里读到过他们看到巫灵吗？那个胸牌给出了，那神会透过那个胸牌说话。那现在魔鬼制造了一个看水晶球的来代替他。乌灵和土明，那你们弟兄们都知道，他们看起来当神认可某样东西时，光就会变换。那是神话语的预表。那神说话的三种方式，通过先知，通过梦，通过乌灵，借着圣经，借着启示，借着先知，今天也是一样，这个是乌灵。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梦或任何的意象或任何的所有的东西，但若与这个不同，那就不是神在说话，但如果跟这个匹配，那就是神在说话。那所以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的教会里同一个火柱行同样的神迹奇事。那愿主祝福你们每个人，现在要真正的祷告，多多的祷告。原谅我的语言，那我不是个演讲家，那我为病人祷告。好的，愿主与你们同在。那让我们低头。主啊，现在怜悯我们，今晚帮助我们，愿你的灵亲近，祝福所有的人，祝福各地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祈求你差遣你的天使来，愿他站在附近。圣经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向我们启示一些的事，你要把将来的事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信，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求你祝福我们，愿他来证实我所说的道。父，我已经为你做了见证，主啊，求你给我做见证，我说的是真理，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也许附近有一个不信的人，那让我问你，那如果是我，我要么改变我的态度，要么就不会待在这里。那因为让我奉我们主的名警告你，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可以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站在这里给你们看全国各地官员所做的声明等等，他们会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没错，任何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那是真的，他们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身上。那所以，那记住，我不对批评或不信的人负责。那几天后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碰巧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或别的什么，那只要记住我告诉过你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并且保持敬畏，那么我会负责的，因为在神之下我必须要负责，但不会对批评的人。那我们是在面对圣灵，记住天上的神正在注视着这一次的聚会。那如果我们的主现在下来这里，穿着了赐给我的西装，那今晚他站在讲台上， 他会看着这个站在这的可怜的妇人，那当然他的心会同情他。那我不知道这妇人是怎么回事，但耶稣知道。但耶稣不能为他做一件事，除非父指示他要做什么。但现在如果他像对井边妇人那样对他说话，接触他的灵，他就会知道这个女人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对吗？那让我们邀请他来，愿他的祝福临到我们。那姐妹，那我让你抬头看着我，那跟我说说话。那当然我看到你戴眼镜，任何人都知道，那这就像我说啊，那里躺着个瘫痪的人等等，那谁都能够看到。原先的你想，那我要说，哦，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戴着眼镜，那人们会说，当然的是这样的，行，但不是这，那说的可能是对的，这可能是他的问题所在。那如果是我不知道，那如果那是真的，他就会为真理做见证。我相信你会是那样的真诚和诚实的事，那是你为真理做见证。现在在他的面前，我们都来了，作为一个信徒。你作为一个信徒来到我这里，我们一起来，神可以在这里为我们做一些事儿，帮助我为你祷告，使你也有信心，也帮助你对基督有信心。也许我们在一起会在神眼前蒙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是的，没错，那以前从未见过对方。那么你只是被叫到台上的人的当中的一个，那你的生命，神从你还是婴孩的时候就知道你，他喂养你这么多年，他知道你怎么了，他知道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他知道是什么开始的，他知道这一切，对吗？那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也知道我不知道，那不知道，那我根本无法知道，但他知道。那如果他碰巧那借着他的仆人对你说话，那当我的声音从这里传来时，那这个就成了我的仆人。那你明白？那这个把我的声音带到了那里，就像我的身体在这里，那就像那个电灯泡是电流的仆人一样。那不是灯泡在发光，而是电在发光，是灯泡中的电流在发光。那就是这样。那任何人按一下开关，灯就会灭了。那不是灯泡，他没办法。那只需要开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成为照亮神话与道路的灯泡。那经上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有一次他跟一个妇人说话，那举个例子，很多次我想他这么做了，圣经说那要想记录他所做的，那世界都放不下。那他对一个女人说话，那我相信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他在那里所做的事，他说给我拿杯水来，这只是一次谈话。那看到妇人为什么在那里并接触他的灵，耶稣跟他谈了一会儿，就直接告诉了他问题在哪儿，对吗？那他说这是你的问题。那这个妇人他发现了，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跑进城说弥赛亚就在城门口。那如果耶稣基督是一样的，那么有理由表明他也会做同样的事儿，不是吗？那他的灵也是一样的。好的，那我爱他，我相信他，我希望那他会帮助我们。但有些东西在，是的，你病了有一段时间了，也病得很重，而你那是癌症。不能离开麦克风跟你说几句话吗？那这妇人，神知道这妇人，那他知道除非神帮助他，否则他就要死了。他现在没有神的帮助就活不下去。那我知道女人是真诚的，那他做的并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而是我不得不离开这个麦克风告诉了一些的事情，因为这里是混杂的会众，那除了神和这个妇人，世上没有人看见这事发生，对吗？律师，那是真的吗？那主知道这点，一个异象出现了。那姐妹，如果神让我看到你这些年经历过的事，那看到这些事，他会让我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对吗？ 如果他让我知道那是什么，那如果你知道那是真的，那如果他要我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你就会知道那也是真的，对吗？那不管你有多老，瞧，神仍然能够医治你，使你痊愈。如果你现在相信这是真的，今晚在他的道中，首先是通过圣经，神的启示就在这里。他宣称，如果你相信，他就会医治你。我若为你祷告，主的天使特别告诉我说，即使是癌症，也不能在祷告前站立得住。这些只是一个恩赐，主要的事是为病人祷告。我奉差遣就是为病人祷告，这只是一个恩赐，并不能够治愈任何人。他说出了你的光景，你的生命，那无论是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个离开我去了，那因为有一个新的意象，人们在底下拉动。但不管是什么，都是事实，那这永远都是对的。那个并不能够医治你，而是祷告医治了你。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了病人，你全心相信吗？好的，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疾病临到了我们的姐妹，她站在这里，只有你能使她痊愈。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我为这位年迈的母亲祈求怜悯，神的，求你与她同在。当我按手在她身上时，愿那邪恶的病，那或疾病或痛苦，无论是什么，那是这个妇人的问题，愿她离开这个妇人并消失。我这么做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神祝福你妈妈，现在不要怀疑，只要欢喜的去，全心的相信。好的，你好吗？你相信吗？先生，你和我在这里也是陌生人，那以前从未见过。那么你相信吗？你知道你是那任何靠近这里的人，恩高就在这里，知道有事在发生，你知道有一些属灵的东西在移动。换句话说，你知道你现在有一种敬畏的感觉，觉得这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那你很清楚这一点。那是我所说的带给人那种感觉的主的天使。不，先生，那是不对的。你以为我没捕捉到这个什么？但我捕捉到了。这个不是心灵感应。先生，有麻烦的不是你，你是个神经紧张的人，整个人都心烦意乱。在你来这里看我是为了在家的妻子，对吗？没错，愿神祝福你。那的夫人快死了，他现在正在服用一些东西来让他放松。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儿子或什么的和他在一起，或者是谁在照顾他，对吗？那么他知道这事儿不是吗，弟兄？你有手帕吗？全能的神，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带来这条手帕是为了纪念写在圣经中的话。根据圣经使徒行传19章，你的道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或围裙，人们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他们知道神的天使与他同在，就站在了身边。他们知道他所祝福的都是祝福的。主，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然是同一位主耶稣。这是一个严重的需要。亲爱的天父，当我把这块手帕送给了生病垂死的妻子时，我求你存留他的性命。主，我把这事交托给你，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但我知道你关心这病人。我把这个送到他那里。以色列人向着应许之地前进，仇敌切断了他们的道路，约旦河在中间翻滚，但约书亚却往前行。正如一位作者说的，那大火柱以愤怒的眼睛往下看， 那条河被吓坏了，河水退了回去，以色列人就走过去进入了应许之地。神的当着手把放在妇人身上时，愿仇敌害怕退后。神透过同样的火柱向下观看，拯救这妇人的性命。我们这些相信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你应允，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愿你赶快把这事告诉他，愿好消息随之而来，我们会祷告的，愿神祝福你。你们只要敬畏，要信心，那不要只是坐着怀疑，相信神。这里的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得医治，那如果你接受，你就得了医治。他必须成就。相信神。你好吗，先生？我们也是陌生人，对吗，先生？我们是的。你曾参加过我的聚会，但从来没有机会跟我说话或什么的。那样的话，我的意思是，据我所知，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所说的是真的吗？那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当那个天使出现时，神告诉我，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然后你祷告时真诚，那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没有受过教育。他说，正如先知摩西得到了印证的迹象，要医治了手上的麻风病，使杖变蛇又变回杖。他说也会给你迹象，你会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借着这些他们就会相信。那你瞧，这就是主耶稣在做工，证明他的经文。那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这里的这个人是陌生人，如果神向我显明这人的状况，那不管是什么，那么你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对吗？那你相信如果我为你祷告，神就会应允吗？你会的。那愿他应允我的弟兄。首先，我看到你关心自己以外的一个人，我相信那是你的一个亲戚，我相信那是个女人，她是个聋子或什么的，她有风湿病之类的疾病，那或者她有什么毛病。那你有一个等一下，那让我在这里和你说句话。谁的？那是事实吗？行了，那一定是神。那谢谢你这么说，弟兄。愿主祝福你。过来一些。你现在相信他会把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吗？这位弟兄说，我求神让我能到你这里来，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我在这里，所以一定是神。完全正确。感谢神。我们的天父，我祝福这个人，愿他现在去领受，因为他的心和信心都提升了起来，他渴望来，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像举起一面旗帜一样，铜蛇不能为人们祷告，但人们看着就活了，因为他们知道你在这计划中，就是照着你所说的去做。父，作为今晚的同一个纪念，我按手在这人身上，照你所说的去做，祈求他的身体和他所爱的人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年轻人，存感恩的心，欢喜上路吧，神必会因你的信心赏赐你，愿神祝福你。现在这需要你的信心，你心里有个愿望已经很久了，对吗？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你甚至应许神，但你还是个年轻女子的时候，你所应许的，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事，但你没有做，那是事实吗？你的婴儿有种肠道的疾病，对不对？那么样，那是瘫痪的状况，那孩子有反流，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那事实吗？那如果那是真的，那请为这一切举手。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那天上的神正站在这里向你启示。如果我求在你相信他会医治这个婴儿吗？你愿顺从的继续做神。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祝福这位女士还有婴儿，主要愿他们都痊愈，一生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这祝福，阿们。神祝福你，现在欢喜的去吧，快乐沿着他的良善和怜悯去赞美神。 让我们说感谢神。现在每个人都要敬畏，那只是这个人是聋子站在这里的，那我现在可以那移动他。全能的神，生命的创始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求你将你的祝福赐给这个人。这个耳聋的灵在这里想要抓住这个人，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你松开这些的耳朵，使他能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这聋子的灵从那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出去。你听见了吗，我的弟兄？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好的，你到这里来对着这个麦克风，那这边的耳朵是聋的，你听见了吗？说阿们。我爱主。你得医治了，我的弟兄，你可以欢喜快乐的上路了。让我们说感谢神。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癌症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愿他回家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欢喜感谢神，上路去吧。来吧女士，你相信吗？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不是吗？没错，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主耶稣，我祝福这妇人，求你医治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上路去吧，欢喜快乐。你也在受苦对吗，女士？坐在那里的那位，就在那里穿红色外套的那位，你也想要接受祷告对吗？我想你是的。那里是你正在祷告，是的。那是我刚才没明白那是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是关节炎对吗？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病，那静脉炎，没错。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那你们大家关心他吗？你也相信吗？那你呢，坐在了旁边的那位，你也有关节炎，就坐在了旁边。李女士，你有低血压对吗？那坐着对吗？那那里的那位女士也有关节炎对吗？那事实吗？如果是事实请举手。那你们所有的人，那么一群人都有某种的联系，你们是一起来的，从另一个城市来的，来自俄亥俄州对吗？你们全体都回家去吧，现在都好了。来吧，你想得医治吗？好的，你得了哮喘，只要去感谢主就必得痊愈。神祝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想胜过心脏病吗，律师？如果你这么做了，只要去感谢的说感谢你主，神会让你胜过他的。你现在相信吗？我看有人坐在那里在祷告，穿着一件看起来很白的外衣，你有件很奇怪的事，那你会发作，让你很虚弱晕倒对不对？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现在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愿神祝福你，回家吧，现在就得痊愈。那个坐在那儿在那排尽头赞美主的小妇人，你的胸口有点疼，给你带来麻烦对不对？还有胃病对不对？是胀气会挤到你的心脏等等，愿主祝福你，现在就回家得痊愈吧。主耶稣使你痊愈了。让我们说赞美归于神。你想摆脱贫血的状况吗？你想吗？那说主啊，感谢你医治我，接受你的医治，你能那么做吗？好的，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让我们说赞美神。你想胜过胆囊的问题吗？你想吗？那就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愿神祝福你。没错，阿们。对神有信心。好的，来吧先生，你想胜过心脏病吗？叫欢喜上路说感谢你主，就该这么做，全心相信。你想胜过贫血吗？坐在后面的那位，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好了先生，那么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说感谢你主耶稣，愿神祝福你，就是这样。好的，心脏病肿瘤，哦神啊，求你怜悯主耶稣啊，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她奉耶稣的名回家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欢喜吧。好的，来吧，我的小弟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有糖尿病对吗，亲爱的？你想胜过了吗？ 如果耶稣在这里透过按手在你身上你会好起来的不是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亲爱的，去吧，愿主祝福你身体痊愈。让我们说感谢神。好的，女士，你想要胜过心脏病对吗，姐妹？那得医治吧。好的，过来，主耶稣，我祝福这妇人，愿她回家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你现在相信吗，姐妹？相信神会身体痊愈吗？否，祈求你这里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上路去吧。那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是结核。那你身体不好，但如果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对不对？却不现在要欢喜得痊愈。对吗？弟兄，你相信他能得医治吗？你？这个是在你的脊椎里，对吗？那椎骨都出来了。如果你相信神，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我求神医治你，然后你从那里起来回家去。如果你相信的话，走出去就好了。你相信吗？那么按手在他身上，先生，你坐在他旁边，按手在他身上。主耶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那个妇人指给我看，但他正躺在那儿。多年来他一直像这样躺着，但你能使他痊愈。我祈求神你医治他，使他痊愈。那我看着这个景象，我作为你的仆人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他痊愈，愿他起来回家去，胜过这一切，再次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妇人，来赞美神。我意识到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但神的，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他，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你觉得你得医治了吗？你是的，那你可以从担架上起来回家去吧。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愿意此时得医治的？别担心，他站起来了，他脊椎的瘫痪。那你们其他人也可以得医治，让我们举手赞美神。任何想要得医治的人现在就来吧，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主耶稣，我祈求你使他们每个人都得痊愈。主啊，愿他们今晚离开这里，今晚得医治，因为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使他们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